贾国俊臣机场露面，账号突然好食，杜强发酒店相片挑人。川普话关税系防御机制，关乎国家安全。央视点名批评并全网封杀网红胡神峰，被指违法。美怀裔光纤激光专家因泄密被判五项罪成。玻利维亚高院推翻前总统涉政变判决，下令放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1月7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提提未订阅的朋友打开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跟着是一则健康消息，之后是今日新闻的详细报道。于门龙事件还有四日就满两个月了，时至今日仍然持续发酵，最新出来的真相令人震惊。于门龙生前遭受了失去人性的折磨，郭仲臣账号突然出现好食两个字，应该确信人没了。杜强发酒店相片挑人，等你来找我。而田海蓉11月27号又有新戏上演了，这次还是单人导演的角色。娱乐圈换面技术变成害人方法，很多演员都没了。目前全球网友利用线上线下同时扩散真相的同时，位于朦胧连署签名人数却增长缓慢，目前653,000多人，十日只是增长了50,000，而最初几乎两日增长10,000的速度慢了很多。资深媒体人李牧阳在节目中说，之前中共曾经 hack 过连署网站，导致有一段时间运行停顿，现在更是直接对台湾全岛的网络落手了。有网友说，台湾海底电缆被割断了，而台湾同胞是连署的主力，直接对连署数字落手，说明连署的数字威力是强大的，一旦到了100,000，国际社会必定会关注。一张于朦胧在最后时期的相片，看下去整个人身心疲惫，而且眼睛无光，已经麻木顶不住的样子。听灵媒解说，他最后不被允许睡觉，一直被折磨。难以想象的是，他最后的饭菜的肉都是来自人类的。于朦胧拒绝吃这些东西，所以先消瘦下去。亦都是在后期，在一场活动里面，于朦胧后面跟着四五个凶神恶煞的人，网友猜测应该是打手，中间那个据传还侵犯过他。于朦胧看下去好不安乐，有人发现在一散烟雨的剧照上，于的颈上有一圈刀疤，在化妆情况下依然清晰，在这个剧入面并没有颈受伤的剧情。他平常奇怪围巾造型多半都是为了遮这个伤疤，而乔任乔亦都同样颈有一圈伤疤。网友说，为什么是刀伤而不是绳索伤呢？因为有好几个做手术开过刀的网友表示，他们手术留下的疤痕就是这样的一条线。日前在抖音平台上有人默默传了一张相片，相片里面于朦胧双脚被烟头纳伤很大痕迹，头发都被扯粒。有人身近在机场看到郭俊臣，但是看下去不是几对路。网友认为眼神不似，而且这个人看下去很成熟，没有郭俊臣少年的青春感。英国灵媒泰威廉在最新的影片中说，感觉郭俊臣已经不在人世，灵魂亦都被困住。此前泰威廉在直播节目中说，郭俊臣是代替于朦胧，因为于朦胧的献祭失败了，而郭是囚禁折磨20至48小时后活埋的，比于朦胧更惨。献祭仪式被强行加速，还有网友发现郭俊臣的账号突然出现了好食两个字，但贴文很快就被删除。于朦胧事件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都知道了，好食两个字是献祭以后凶手会说的有寓意的两个字，突然在郭俊臣的账号出现，令人不寒而栗。目前有网友挖出中国大陆网上有很多模仿各种明星的直胶面具，而这种直胶面具如果戴在相似的无关的人或者面上，就可以以假乱真。郭俊臣11月出现的影片，有网友表示明显眼神不对，应该是替身了。网友惊讶地说， 赫然回想，你会发现中国演艺圈超级热爱征收照，有啲图收到同本人差距甚远，唔知道系咪为咗方便调包准备，仲系单纯审美就系咁特殊。在堆征收相片和影片入面，想找到真人到底何时被换走，除了语者和五官比例可以对照外，根本很难发现调包到底什么时候发生的，令人细思极恐。日前有网友发酒店截图，面带微笑挑人，等你来找，等你们来找我。有网友质疑，有了直勾面具到强整容一说，似乎变得不太可能了，因为只有戴直勾面具就可以呃到人，他会用这种方法来挑人吗？此外，资本大佬田海蓉被网友挖出11月27号他自己导演的新剧《我的世界没有我》要上映了，网友一致表示抵制。11月5号中共国台办宣布自本月20日起将可签发一次性有效台胞证，国台办发言人还是脸书发文高叫台胞来中国很安全，不过文章一铺出立刻遭到上千网友灌爆，看看于朦胧怎样离世的，我听你在这里讲鬼话连篇，不敢去怕变成人体标本，非常尴尬。于朦胧事件真正激起了中国人反抗的决心，目前抗争活动已经变成了线上线下同时进行，这次于朦胧事件对台湾人的冲击很大。台湾网友表示，20年前仲细，睇到故宫、中正纪念堂、法轮功宣传中共器官活摘的看板，唔系好相信。如今因为于朦胧而拉出一连串人体展，喜马拉雅山秘密医院20年嘅时间已经发展出成熟嘅冷链，医院、机场快速通道、警政供应链，从法轮功到一般人民。我们的冷漠事不关己已经养出了中共这个这么可怕的怪物。还有网友表示，曾经的我是这么迫切希望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现在的我多么幸运台湾还没有回归。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晏昼的时候眼睛就睁不开，特别干特别累。那接下来这个消息呢，大家认真听了，最近越来越多的人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通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润双眼，给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可以帮助过滤有效的蓝光，决明子呢就可以深层锁水缓解眼睛的干结，再加上花青素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可以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舒缓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配方的产品，如果你都有长时间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不妨去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礼拜四，川普总统在白宫内举行关于降低减肥药价格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了记者有关关税的提问，关税强调一种防御机制，关乎国家安全。此前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对部分川普关税合法性举行了口头辩论听证会，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都对绍尔提出了尖锐的质询，质疑法律是否赋予了川普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力。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I hope we're going to win that case. I think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ses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So much evolves around tariffs as a defensive mechanism for our country, as national security for our countries.
川普回答记者提问时，以威胁对中国加征100%关税回应北京的稀土禁令，从而很快达成美中贸易协议为例，讲明关税的重要性和高效性。他表示，没有关税，美国根本没办法拥有现在这样的防御能力，对国家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他还指出，关税是最好的办法，现在已经给美国带来17兆美元的收入，一年就会达到21兆左右。他还说，利用关税捍卫了国家安全，平息了五六场战争，如果没有关税就没办法立即行动，不可以再等数个月或者回到国会决定。关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说关税就是税负，是由美国人来支付的讲法，川普的回应是 呢个唔单止系钱嘅问题，关税实际上系一种防御机制。美国人可能支付咗一啲关税，但综合嚟睇，美国人获得嘅收益系巨大嘅。
They're gaining in national security. They're gaining in economics. They're gaining in so many different ways, and they're gaining in self-respect for our own country.
今日仲发生咗一起突发状态，导致白宫嘅记者会一度中断。当时一位企喺川普身后嘅医药公司高层代表突然晕低。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后尾话，白宫医疗团队立即展开救助，呢位当事人状态良好，已无大碍。以上系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白宫报道。央视点名批评并全网封杀网红胡晨峰，被指违法。11月5号，央视点名批评拥有百万粉丝嘅网红博主胡晨峰，以苹果人、安卓人为标签，将消费、学历等因素恶意关联，制造对立，收割流量牟利。话胡晨峰系靠拍跨国消费差异起家嘅，后来发现挑动对立更可以博眼球，就彻底走偏咗。对此，有网友表示，央视呢种做法系违法嘅。有网友列出几条关于言论自由嘅宪法规定：一、宪法保障中国人嘅言论自由；二、宪法系国家嘅根本大法；三、目前并无任何法律明确授权政府可以限制言论自由；四、根据宪法同立法，任何法律法规都唔可以同宪法相冲突；五、胡晨峰嘅直播行为系纯言论行为；六、胡晨峰嘅言论唔涉及捏造事实；七、政府嘅任何行政行为应当有明确嘅法律授权；八、政府对胡晨峰嘅封杀系一种具体嘅行政行为。所以央视所谓的整治法律依据是什么？此外，随着中共器官合法化，中国无辜丢失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而中共亦都开始严管民间寻亲找儿童。网友纷纷表示，找仔都违法，找到最后可能发现都是在元老和他们的子女身上，150弟习近平、习远平丧全家身上。根据中央央视的统计数据，每年中国约有800万人失踪，而寻找他们的人数接近1000万，失踪和失散人口的数量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考虑到历年累积的失散人口，每年寻找的人数超过1000万，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因上网成瘾、见网友等网络相关活动而导致的失散人口数量正在逐步上升。有网友表示，中国大陆已经没有法律，只有权贵的规则，而且规则没有明文随时生效，而且领导讲什么就是什么，法律算什么，那个国家只等着一个结局，就是活下去的人要群起反抗，推倒他。美华裔光纤激光器专家因涉密被判5项罪名成立。11月5号礼拜三，美国联邦陪审团判处63岁华裔光纤激光专家音译王贵犯有2项经济间谍罪，1项窃取商业秘密罪，1项企图经济间谍罪及1项企图窃取商业秘密罪。王贵为纽约州佩恩特德波斯特市居民，2021年6月24号被起诉，被控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司法部长约翰 A. 艾森伯格和纽约西区联邦检察官迈克尔迪古科默共同宣布判决。司法部指出，王贵出生于中国，1998年移民美国，曾任职全球最大的光纤生产商康宁公司。2002年至2007年，他参与一项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与康宁联合资助的5年研发项目，总额1140万美元，目标将光纤激光器功率提升1000倍以上，用于军事与商业用途。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希望开发激光武器、击落无人机和导弹。2016年的7月1号前后，王贵窃取了数百份文件，包括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项目产生的非公开数据及制造特种光纤的商业机密技术，窃取前十日他申请中共千人计划，一项鼓励海外华裔科技人员回国的计划，提供数百万美元投资。王贵窃取文件后2个月即入选该计划， 至少在2014年至2017年，王毅和中共政府机构洽谈，在中共创办特种纤维企业，寻求数千万美元的投资，相关机构将成为股东。其商业计划书显示，他预利用窃取的康宁机密技术，并强调军事应用，例如将特种纤维装在坦克等军用车辆，称其可能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美国执法部门及时介入，阻止王毅在新企业利用窃取技术。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助理局长罗曼·罗扎夫斯基表示，将继续追查并起诉窃取此类信息者。经济间谍罪最高判处15年监禁，窃取商业秘密罪最高10年。王毅量刑听证会将定于2026年的4月15日下午2点，由美国地区法官弗兰康 P. 杰拉奇主持。玻利维亚最高法院礼拜三推翻了2022年对前右翼总统艾尼兹判处的10年监禁期刑，当时判决指控他策划推翻前任总统莫拉莱斯的阴谋。法新社报道，最高法院院长沙乌塞多向媒体表示，针对他的判决已经宣告无效，并称艾尼兹将在当日稍晚获释。2019年，莫拉莱斯因具争议性第四任总统竞选及选举舞弊指控引发大规模抗议后逃出国外。曾任参议员的艾尼兹出任临时总统。莫拉莱斯是玻利维亚首位原住民总统，声称自己是军方要求他下台后的政变受害者。然而，很多玻利维亚国内外人士认为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因为军方从未夺取政权。莫拉莱斯的社会主义党在2020年重新执政，艾尼兹2021年遭到逮捕，并于隔年被判刑10年，罪名为非法夺取总统职权。沙乌塞多指出，艾尼兹本应由专责审理议员职务犯罪的特别法庭审判，而非由刑事司法体系处理，并指出他的权利在过程中受到侵犯。58岁的艾尼兹尚未对获释决定发表公开声明，不过他在昨日的社交平台 X 上发帖文表示，他永远不会后悔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出。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下来请收看叶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们的节目。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